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0.73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雷森促请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塔利班的力度。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争取国际社会加大对北韩施压。中共19大闭幕，新中委公布，习近平思想入党章。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获准保释，等候刑期上诉。黄之锋在获准保释之后说，
出到嚟，我希望咧喺未来日子里边咧，系去继续去关注呢一个青少年嘅囚犯权益，亦都同时咧系透过监狱里边嘅磨练，系令到我哋咧喺未来咧民主嘅路上面咧系更加咧系茁壮成长。
详情请大家留意系一阵嘅新闻同埋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下面请听由谭伟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雷森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他将会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谈，并且强调川普总统的信息，就是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他境内的塔利班和其他激进组织。特雷森较早时在访问阿富汗的时候说，他认为巴基斯坦应该看清楚他们面临的局势，正是那些在巴基斯坦境内找到安身之处的恐怖组织。他又说，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将会取决于巴基斯坦如何行动，目标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创造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机会。巴基斯坦承认他对塔利班有一些影响力，但是说他并不控制这个组织或者该组织的领导人。特雷森这次出访很多国家，包括事先未宣布的星期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访问。特雷森在伊拉克会见了阿巴迪总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加尼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美国的新南亚政策。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利用他将会开始的亚洲之行，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压力，阻止北韩完善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白宫还未有证实川普总统是否会好像他的前任一样前往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亲眼看一下北韩。美国从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得到一些施压北韩的帮助。白宫官员虽然称赞中国对北韩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同时又说中国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川普总统11月3号到12号第一次出访亚太地区，为时12日，将会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时间最长的出访。备受关注的中共19大10月24号闭幕，大会选出19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通过党章修订案，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并成为中共的行动指南。同时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个名字出现在党章之中的中国领导人。根据官方新华社公布的204位新中委的名单，18届7位政治局常委之中，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张德江、余正声、刘云山、张高丽以及外界最关注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卸任。在政治局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其他多位亦都不再担任中委，其中令到外界略感意外的就是在今年11月才满67岁未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意外出局。海外媒体曾经报道，李元朝因为卷入被判刑的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令计划阴谋夺权案以及妻弟依仗权势收贿而遭受到调查。香港前雨傘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服刑超过两个月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中院首席法官星期二上午准许两个人保释， 并且指该案有重大公众利益和重要性，要求尽早安排聆讯，将会在11月7日处理上诉。很多支持者在中环终审法院外聚集声援同案的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亦都已经申请上诉。据法庭的文件，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获准以现金50,000以及各自父母50,000人士担保获准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要交出旅游证件，每个星期去到警署报到，并且准时出席聆讯。罗冠聪说，
这两个月都一直有留意外界的消息的，咁透过电视新闻又好，透过报纸都好，都好希望就是在这两个月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议题上面努力，咁而家可以出到嚟就同佢哋继续并肩作战。
被称为上学三子的前学民思潮秘书长黄之锋、前学联常委罗冠聪和周永康，2014年9月26日发起重夺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触发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三人去年原审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或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罚社会服务令以及缓刑，但是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向上诉庭申请加刑。上诉庭今年8月17日改判监禁6至8个月。虽然在这个之前妨碍印度尼西亚军方首脑访问美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他已经决定不访问美国。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加托鲁尔曼蒂若将军星期六准备和他的夫人一起登机前往美国，但是航空公司通知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给他入境。美国表示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这位将军亦都被安排至另外一个航班。美国国土安全部新闻秘书戴维拉潘星期一表示，这位乘客被安排到另外一个航班，并且找他登机，但是他自己选择放弃旅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8月中，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改判2014年9月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的三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即时入狱6至8个月。在监狱服刑超过2个月的黄之锋和罗冠聪申请保释等候上诉，终审法院星期二批准两个人保释。在两个星期后，即是11月7日，终审法院将会就上诉许可进行聆讯。黄之锋获准保释之后说，今次成功担保外出等候上诉，但是对上诉可以减免刑期的机会仍然不确定。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学联常委罗冠聪，2014年9月26日晚号召群众重夺公民广场，开启79日的占领行动序幕。三个人去年8月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判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向上诉庭要求将三人即时收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8月17日颁下判词，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分别被改判即时监禁6个月、7个月和8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由于他们被判监超过3个月，未来5年都不能够参与立法会选举和补选，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三个人被上诉庭改判入狱之后，都有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而在监狱服刑超过2个月的黄之锋和罗冠聪都有申请保释等候上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星期二朝头早开庭处理黄之锋和罗冠聪的保释申请。马道立表示，律政司一方表示不反对两个人的申请，法庭准许他们各以接近$6,500现金和黄之锋父亲、罗冠聪母亲的人事担保。保释期间两个人不可以离开香港，并且需要交出旅游证件， 每個星期到警署報到一次，兩個人亦都需要住在報稱的地址。馬道立表示，由於本案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和重要性，必須盡早排期聆訊，將有關上訴許可的聆訊排期在兩個星期之後，即是11月7日進行。黃之鋒和羅冠聰必須準時出席聆訊，而仍然在監獄服刑的周永康，相關的上訴文件會送交他的代表律師。黃之鋒和羅冠聰獲准保釋之後，在法庭花了超過6個小時才完成相關的手續。他們下午大約4點一起在終審法院外會見傳媒。黃之鋒表示，他們已經在監獄服刑69日，今次成功擔保外出等候上訴，可以有一段短暫時間恢復人身自由，但是對上訴可以減免刑期的機會仍然不確定。黃之鋒還說，他同一時間有另一宗雨傘運動佔領旺角刑事藐視法庭的案件，可能在下個月或者今年年底判刑，有機會在年底再度被判入獄。
所以換言之，雖然今天我們是可以擔保外出，是有一段短暫的時間去恢復人身自由，但是其實我們都是會有機會在今年裏面是再度入獄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是會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未來在威權體制之下的打壓，以及面對著這些的打壓、清算和更加多的法庭審訊，我們都是會嚴陣以待的。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出獄之後第一件事希望同屋企人好好吃一餐飯，他都多謝父母、女朋友、香港眾志的成員和公民社會的同路人的支持，未來會迎難而上。黃之鋒還說，今次坐監可能不是唯一一次，相信日後可能有更加多的年輕人因為參與社運而被判入獄，但是他們仍然會堅持信念。在監獄度過21歲生日的黃之鋒表示，在監獄裡面面對很多不同的情況，亦都由青少年監獄轉到成年人監獄，見識到監獄要求囚犯只能夠服從上級命令，壓抑獨立思考。不過黃之鋒表示，監獄的磨練令他更加茁壯成長，他強調政府只能夠困住他們的身體，但是不能夠困住他們的思想。
出到嚟，我希望在未來日子裏面是去繼續去關注這個青少年的囚犯權益，亦都同時是透過監獄裏面的磨練，是令到我們在未來民主的路上是更加是茁壯成長。
黃之鋒表示，無悔在雨傘運動中所作的每一個參與，在獲准保釋的這一段短暫自由的日子，他希望和親友有更多相聚的時間，同時香港眾志亦都會把握這一段時間部署明年3月11日的港島區立法會補選。這次補選因為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的宣誓問題，今年7月被法庭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當政府是去即係取消我哋議員資格嘅時候咧，我哋咧一定會用我哋嘅方法，憑住我哋嘅決心同埋意志，係去重奪失去咗嘅議席。
黃之鋒表示，將來參與社運仍然會堅持非暴力抗爭，無論喺街頭、議會等嘅公民社會唔同陣地，繼續都會有年輕人嘅參與，爭取真普選。羅冠聰表示，今日喺終審法院獲准保釋，但是不代表案件已经结束，因为两个星期之后，即是11月7号，终审法院将会就他们的上诉许可进行聆讯。罗冠聪还说，在监狱超过两个月，都有透过报纸和电视新闻了解外界的信息，他希望保释外出期间可以协助处理香港目前的一些政治事件，
包括一地兩檢，包括議事規則的修訂，亦都未來有很多事情，都很希望今次的保釋可以出來協助處理這些事情。
罗冠聪表示，在监狱中最大的感受是希望一出来先同屋企人吃一餐团年饭，因为中秋节要在监狱度过。罗冠聪表示，监狱未必太好受，有很多事情要适应，但是他相信很多民主路上的朋友已经有心理准备去面对，入狱不会阻碍他们追求民主的决心。
在现在最大我们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政府是以法律作为包装去打压示威者，包括我们一班和平示威的参与者。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我相信在法治的话语上面的争夺，或者是要做更加多同公民社会做更多关于法治的教育，这方面我们会未来是会加紧去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最近公布的施政报告提出重组中央政策组，他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将会在星期五，即是10月27号刊登广告，招募20至30名有志参与政策工作的年轻人出任高级政策及项目统筹主任和政策及项目统筹主任的非公务员制职位。罗冠聪回应林郑月娥的青年政策表示，港府应该正视这一代年轻人的声音。
在过去的很多日子，我们看到青年的声音是不断被打压，尤其是对于追求民主或者是追求更高的自治自决的香港。所以加入林郑月娥是将青年当作花瓶放进去不同的委员会上面，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最重要就是他们正视这一代年轻人的声音，不要再用一些威权政体会用的手法去打压。
对于仍然在监狱服刑的周永康不申请保释，罗冠聪表示，周永康主要是考虑学业问题，他计划明年九月到海外升学，可能在之后的上诉或者保释会有时间上的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星期一表示，港独思潮与香港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更加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针对首次有主管教育官员公开指点香港的教育，泛民主派议员反击话是干预香港的教育事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10月23号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当然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陈宝生称，不评论出现港独思潮是否特区政府回归后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好，香港人心知肚明。而香港的国教课程是否跟随内地的爱国教育课程，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陈宝生还表示，应该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建国历史，使青年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他称，国民教育不存在洗脑，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陈宝生认为，老师亦都要爱国和认同国家，特区政府要使老师团体正确认识国情。陈宝生的评论引发香港民主派议员的强烈批评，指他干预香港的教育事务。据港媒报道，香港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反驳称，陈宝生公开发表带有指向性言论不恰当，有影响香港教育施政之嫌，重新根据基本法，教育属于自治的范围。叶建源强调，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应该有别于内地的一套，包括要全面及多角度认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符合公民教育的原则。叶建源表示，依他的记忆，应该是首次有教育部长评论香港教育事务，应该非常谨慎及克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基本法列明教育政策属香港地区事务，不需要中央官员指点。批评陈宝生的言论对香港教育界施加压力，情况严重。陈淑庄强调，爱国教育如果引恶扬善，无助建立爱国意识，希望中国历史教育能够好事坏事都提及。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言论并不令人惊讶，是北京全面干预香港的一个具体体现。
目前呢，中央对香港的干预的确是越来越厉害，这一类强烈的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了，也是未来的方向。
郑宇石说，目前中央对香港的干预的确越来越厉害，这一类强烈的推动爱国主义亦都是未来的方向，对港政策亦都会高高举起港独这个稻草人，打压香港的反对派的声音。中央强调，在香港推动爱国的教育、民族主义教育，我们亦都可以猜测，香港的教育当局一定会规规矩矩的根据中央指示推动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郑宇石教授还表示，这种硬推的爱国教育的结果不一定理想，而从台湾权威时代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教育的经验来看，效果亦都很有限。
这一种硬推的教育呢，事实上呢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目前
郑宇石说，这种硬推的教育呢，事实上是没什么好结果的，影响也都是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国内大专院校也都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教育，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有限。郑宇石教授重申，港独思潮的产生不是源于所谓爱国教育不足，而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普选特首和民意代表的权利，激发一些年轻人借港独发泄不满。
从1997到2008年，包括香港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央领导层的信念都在提升的。
郑宇石说，从1997年到2008年，包括香港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央领导层的信任都在提升。2008年政改以后，这两个趋势才逆转过来，而且这几年雨伞运动后下降得更加厉害，北京的干预越来越多，不给香港民主，漠视香港年轻一代种种不满的情绪，他们就会借港独声音来发泄不满的情绪。郑宇石教授强调，所谓港独思潮根本没有一个如何实现港独的纲领，北京刻意放大港独问题，严厉打压，效果甚至会是适得其反。
所谓港独啊，本土思潮啦，有关的组织呢，从来没有一个十分完整的论述，更谈不上任何呢什么独身图啦。
郑宇石话，所谓港独本土思潮，有关的组织从来都没有一个十分完整的论述，更谈不上乜嘢路线图、行动纲领，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亦都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你现在将这个港独的题目抬得这么大来镇压，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上个月香港中文大学在校园多处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被移除后，文化广场再现港独横幅和宣传单张，中大校方同学生会就相关言论是否违反香港法律展开辩论，并引发社会上对立方参与其中，造成很大的社会轰动。城大、树人、教大等一些大学校园亦都出现声援中大学生会的港独标语和横幅。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本土论述港独思潮在时任特首梁振英高调批评的刺激下，于大专学界迅速崛起和扩散，各院校都成立了本土组织或者关注组，支持本土和港独。中大去年7月一项调查显示，15到24岁的年轻人之中，有40%支持港独，比例之高令外界意外。不过近一年支持港独的比例大幅下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19大政治报告当中的对台讲话，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对台湾软硬兼施的表态，基本上维持北京当局既定的反独促统，坚持一中基调。不过亦都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似乎带有一丝的橄榄枝的意味。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是否可能在这个星期出访前再做进一步回应，值得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专门报道华盛顿政治圈内幕的尼尔森报道，上星期在习近平发表涉台讲话后称，有不具名人士将习近平与蔡英文对九二共识与九二会谈的完整讲法相比较，表示习近平提到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讲法，好像是有呼应蔡英文使用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用语的意思。这名人士认为，在蔡英文从未改变他一贯不用九二共识这个讲法的坚持下，习近平在如此敏感关键的用词与蔡英文接近，这个不禁令人想要问习近平是否借此伸出橄榄枝。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合作项目主任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涉台讲话对台湾仍旧是软硬兼施，有两岸一家亲的讲法，亦有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六个绝笔，将北京对台政策红线画得更加明确。至于习近平关于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与蔡英文的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讲法接近，看来似伸出橄榄枝，但是赵瑞生认为这个不一定代表习近平对台立场有所松动，台海两岸的僵局亦难有突破。他说，
如果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这个僵局就不可能被打破，因为这个底线或者说红线大陆画的是非常清楚。
赵瑞生说，如果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这个僵局就不可能被打破，这个底线或者是红线大陆是画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次习近平讲话将这个红线和底线他觉得更加清楚表述出来。但是习近平亦伸出了一个橄榄枝，他看他讲了九二历史事实、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这个是蔡英文用的语言，但是这种橄榄枝能够几大程度说明大陆对蔡英文更加松动，他觉得还很难讲，因为这个要在大的背景之下来看。赵瑞生指出，中国国力以及对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领导人亦会认为目前台海力量平衡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很难对蔡英文做出实质性的松动，所以对台政策的既定方针，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反独促统、一个中国之下的九二共识等这种大的底线和方针是不会改变。赵瑞生表示，从他研究台海两岸关系的经验来看，虽然台湾并非中国领导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内部促统的声浪越来越高涨，对台湾议题迟迟不解决的耐心日益减低，如果两岸领导人不谨慎处理，台海冲突对抗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他说，
虽然说反独仍然是重要的首要的政策吧，但触统的力量、触统的要求是日益增强。
赵瑞生说，虽然反独还是大陆所要的政策，但是触统的要求是日益增强，也就是说大陆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这种僵局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从僵局甚至走到冲突和对抗，这种可能还是完全存在，所以两岸领导人都要有政治智慧来面对这种现实。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习近平十九大讲话对台独分裂势力划出了红线。张志军在国台办官网诠释习近平对台讲话的精神时候说，习近平在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清晰划出了红线。他亦指出，习近平提到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的部分，则是被他称为为破解当前两岸政治僵局指明方向，表明北京当局与台湾各个党派交往持开放态度，标准一致，展现最大善意。对于习近平的政治讲话，台湾总统府陆委会都做出回应，除了强调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四个不原则，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对抗、不屈服之外，亦呼吁两岸领导人发挥政治智慧，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这个周末出访台湾在南太平洋的三个邦交国。有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是否在出访前出席陆委会星期四举办的两岸交流三十周年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习近平涉台言论做出进一步回应，还有待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两党在伊朗的核协议上争论尖锐，尼日尔村民被怀疑参与伏击美国的特种兵，美国总统川普授予美国退役特种兵荣誉的勋章，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可能撤出国际社会和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的争论，显得日趋尖锐，华盛顿在思考这个做法的好处和潜在的陷阱风险以及可能的获益。由于川普总统已经收回了确认伊朗遵守由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参与达成的该协议的权力，美国国会目前必须就此作出决定。川普在竞选期间和担任总统之后，一直都是不断批评这一项和德克兰达成的核协议。川普说，伊朗核协议是美国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差最片面的交易之一。伊朗因为这项核协议停止了大部分核活动，但亦都留低了多项其他棘手话题并没有解决，包括德克兰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做法。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美国已经做好了解决伊朗所有破坏性做法的准备，不是针对某一方面，关键是国际社会亦都要同美国携手并进。一位尼日尔地方官员和一位分析人士说，四名美国陆军特种兵这个月在尼日尔一座村庄被打死的地方，当地村民可能故意拖住这些军人，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好伏击，并且帮助将美国军人引入伏击的地点。伏击发生地点的东郭镇镇长哈桑尼在据信他第一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之中说，攻击者、土匪和恐怖分子在当地居民之中有不少的同谋。哈桑尼又说，伏击发生之后村长已经被逮捕，这些令人感到当地人卷入的讲法有道理。几位地方官员又说，村长被政府拘押。哈桑尼对美国之音说，丧生的四名美军是尼日尔和美国联合巡逻队的成员，巡逻队总共有八名美国特种兵和大约二十名尼日尔军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的仪式上面将荣誉勋章授予一位退役陆军上尉。川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位最近在尼日尔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的陆军军事的遗孀打慰问电话而陷入一场争论。加里罗斯因为在1970年作为特种兵前往老挝丛林执行顺风行动的秘密使命之中表现出非凡勇敢而获得荣誉勋章。表彰文书说，在四日的战斗当中，罗斯并没有一刻停低来到进食或者是睡眠，多次冲入敌人的炮火之下抢救和撤退了六七十人，被弹片打伤之后仍然继续行动。川普总统在颁奖仪式上面说，他赢得了整个美国的对他的永远的感谢，他蔑视共产主义的邪恶，他捍卫了美国的旗帜，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军队坚不可摧的决心。罗斯在他的英勇表现的当年就获得了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一般认为他之所以并没有获得荣誉勋章，是因为在老挝的行动直到多年之后才解密。对美国陆军中士包贝格达尔的量刑听证在星期一开始。贝格达尔被控2009年驻守阿富汗的时候擅离岗位，被战友带来危险，他已经承认有罪，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量刑听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进行，预计听证包括一些军人的证词。这些军人在贝格达尔擅自出走并且被塔利班俘虏之后去寻他，为此受了伤。预计法官将会在这些受伤军人的证词和可以为贝格达尔求情的因素之间作出权衡。这些因素包括他愿意认罪，而且被塔利班关押了五年。在上个星期，贝格达尔在军事法庭的听证上面对徒兵和敌对行为不当的指控承认有罪，后一项指控的最长刑期是终身监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电动汽车公司 特斯拉和上海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将会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资工厂。特斯拉再次表示，正是和上海市政府商讨在当地建厂这件事，并且预计在年底之前发布在中国生产的详细计划，但是拒绝对协议这件事予以置评。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斯拉将会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资的电动汽车生产工厂，这个举动将会有可能有助于特斯拉大幅削减生产成本，降低特斯拉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售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星期一，白宫通报了川普总统即将进行的亚太之行，包括将对中国以及南韩进行国事访问。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星期一访问白宫。在星期一早上，一位白宫的资深官员向白宫记者简报川普总统11月3号到14号的亚太之行，先到日本、南韩、中国，然后到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最后到菲律宾参加东盟50周年以及美国与东盟合作40周年的庆祝活动。此行当中，南韩和中国两站将会是国事访问。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日晚上打电话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恭喜他的政党在国会当中获得大胜。川普在日本将会见美军以及日本军人，还有遭到北韩绑架的日本人的家属。预计两个人届时除了谈论到美日经贸协定以及北韩核武问题之外，川普和安倍亦都会一起打高尔夫球。川普总统在南韩将会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并且在他们的国会发表演说。一位白宫资深官员说，还未有确定川普总统是否将前往南北韩非军事区。南韩已经发出邀请，请川普前往汉佛莱营那里访问，美军在这个基地发展迅速。11月8号，川普总统将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举办美中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双边对话。白宫资深官员说，这一次将会传达清楚的讯息，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而对于外界传言此行可能是签署美中第四公报的问题，这位白宫资深官员反驳了这样的传言。同时，该官员亦都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还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很清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星期一是来到白宫，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联合声明发表会。川普表示，星期一和李显龙谈了很多重大的议题，亦都期待跟着下来的亚太之行，他们的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安全关系。在整个东南亚，美国和新加坡目前正是加强执法的能力，打击恐怖主义，加强网络防御。两国亦都分享了反对北韩的威胁，以及促进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不懈的承诺。李显龙就表示，新加坡亦都关注北韩核问题，新加坡谴责北韩的挑衅行为，并且希望同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合作解决北韩的问题。李显龙说，良好的美中关系对亚太区域非常重要，所以新加坡一直非常关注美中关系。他说，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国保持平稳、有建设性的关系，建立信任，建立体制性的机制。良好的中美关系将会有利于该地区和世界，使到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各个国家能够享有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李显龙说，虽然这次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并不包括访问新加坡，但他已经邀请川普总统到访，而川普亦都答应了适逢明年新加坡担任东盟主席，所以可能川普将会趁机前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日本第48次国会众议院选举经过星期日全民投票，星期一最终以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获得接近原有席数，加上为这次选举刚刚成立的希望之党等赞成修宪的部分在野党，令到国会众议院赞成修宪的议员势力达到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局面，立即引起了中韩两国的警觉和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由于日本各大传媒一向在投票站出口做选情调查，10月22号星期日晚上8点投票一结束，各大日媒就迅速宣告自民党获胜的调查结果。 当晚在东京永田町自民党总部守候选举结果的首相安倍晋三，待开票趋势鲜明后，被记者追问未来是否修宪时话，因为要经过国民投票决定，所以加深国民的理解很重要，为此有必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宪法审查会上建设性的讨论各党提出的方案。安倍十月二十三号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还说，在安定的政治基础和强固的执政联盟上推进经济和外交安全政策，切实地去执行选举中倡导的一个政策并追求成果。自民党在这一次选举公约上提出修宪的目标。虽然自民、公明执政两党星期一确认了维持执政联盟后，决定十一月一号国会选举首相，预计安倍将当选连任，但中国和南韩两国传媒星期日晚已经迅速地开始议论安倍第四次政权修宪的可能性。此举已经引起日媒舆论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一说，和日本贸易关系良好的欧洲一片欢迎之声，但中国和南韩传媒警戒日本修宪。中国环球时报更指日本右倾化的步伐没有停止迹象。环球时报等中国传媒星期一集中关注安倍政权延续和日本修宪的关系，形容在这一次日本众院选举中，日本自民党、希望之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这些修宪势力维持了由国会提议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获得议席数达到相当于众院七成的326个。由于获得了最新的民意支持，从议席数上来看，提议修宪将具有现实意义。环球时报当日还发表深度分析，安倍是否成为脱缰的野马，他修宪道路还有几远。文章称，如果日本执意修宪，挑战历史潮流，亚太地区必将出现分裂。日本修宪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国会议员支持，这个前提通过这一次选举已经奠基，这个亦都是日媒现在议论的前景之一。但另一个需要国民通过投票取得大部分赞成的前提，目前日本社会仍极具争议。主张修宪的安倍星期日对此话，因为需要国民投票，所以加深国民的理解很重要，为此国会宪法审查会有必要基于各党提出的方案展开建设性的议论。著名政治评论员伊藤敦夫指出，安倍取得国会赞成修宪的展望后，很可能会加快修宪议论。他预计自民党可能在明年秋天提出具体的修宪计划。不过他认为这一次大选的另一胜者，骤增三倍议席的立宪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亦都讲明其反对修宪的主张不乏国民支持。中国和南韩指日本社会右倾化，但并非日本舆论对这一次大选的广泛认识。事实上，立宪民主党是原来民进党内反对修宪的政客经过党内分裂组成的新政党。该党代表枝野幸男曾经说，他们非左非右，是推进政治向前发展的政党。伊藤敦夫说，这次选举超出常理，自民党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所有投自民党票的选民支持自民党，事实上是在在野党缺乏令人信服的政策和理念，令很多选民退求政策相对现实和安定的自民党，亦都是自民党二战后长期耕耘的心根，令自民党能够抵挡这一次大选风雨飘摇胜选的深远原因，同时亦都衬托出大部分无根的在野党败选的背景。星期日超大台风兰恩横扫日本，一般相信台风是造成星期日 53.6% 的低投票率原因，但是日本有提前投票制度，所以包含伊藤在内，不少的政治分析相信这个二战后第二低的政治投票率和选民对政党政治不满失望有关。长期在日本占大多数的没有支持党派的选民对修宪投票会持怎样的看法，自民党难以预测，中国亦都一样看不透。虽然中国传媒集中议论安倍执政和日本修宪的关系，但是日媒在安倍宣布提前解散众议院竞选的近一个月期间，关注到中日改善关系的新动向， 呢一次亦都认为中国传媒一向系对内宣传，并非反映中国对安倍第四次政权嘅真实评估。就喺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亚洲10月21日喺北京嘅记者会上，对明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话，具有十分重要嘅意义。他仲形容中日关系正面临新机遇，但系存在几个问题，双方应该把握机遇，排除呢啲嘅问题。两国高层互访需要民意嘅支持，需要百姓嘅理解。他话期待创造更好嘅条件，推进两国改善关系，实现习近平国家主席首次访日嘅目标。据日媒报道，郭亚洲形容嘅新机遇，可能包含咗安倍今年忽然出席中国驻日使馆举行嘅国庆酒会，并表示希望访华，恢复日中两国首脑互访等所展示嘅进一步改善关系愿望嘅举措。日本有部分睇法认为，安倍最近对中国嘅态度变化，可能基于美国总统川普政权下嘅中美新关系。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话，在中美探讨联合针对北韩问题时，日本有被隔离的危机感，虽然北韩如果使用核武器，日本绝非能置身事外。他说，四月份北韩核危机趋于鲜明以来，国际政治一个鲜明的变化是日本的政治地位后退了。安倍9月21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时提倡加强对北韩的制裁时，会场下空寂醒目。虽然安倍九月初的一周内和川普例外频繁地通了三次的电话，但中国学者指出，内容都是打探中美首脑电话会谈的内容。江田认为，安倍对川普来说只是个唯唯诺诺的同盟国首脑。他引述前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岩田清文的话说，美军已经在研究，如果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军在退到关岛的同时，将冲绳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防卫交给日本负责，因为日本已经具备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能力。日本一些研究中日关系的看法认为，如果是安倍认识到日本面临危机而去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话，这样安倍当选连任或者有利于中日继续稳定地改善关系，至少比其他可能仲要从头学习中日外交的政客为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台湾正在向位于距离南部的一批国家提供免签证待遇，并且在当地设立海外投资办事处。这个是台北为进一步重新咁平衡经济关系，远离政治对手中国的最新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台北官员希望和这些国家促进在旅游、贸易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更多联系。这些国家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8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增强伙伴关系，从理论上讲会减少中国的作用。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台海两岸有相持不下的政治分歧。根据台湾所谓新南向政策的最新规定，在从下个月开始到明年7月的试验期内，菲律宾公民可以获得赴台免签证14日待遇。台湾于2016年8月已经开始对文莱和泰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待遇。在进行这些努力的同时，台湾还设立新的投资办事处，增加台湾大学的学生人数，以及向有关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讲话中说，新南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占有更有利的地位。他说他想借此机会话给来自世界各地面对亚太地区迅速变化的朋友知，台湾准备在发展区域繁荣和稳定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任后宣布新南向政策，重新平衡台湾这个5290亿美元经济体的经济关系。台湾商人传统上选择中国投资，因为那里成本相对较低，有熟练的劳动力和文化上的联系。根据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统计，1988年至2016年期间，有93000多家台湾企业投资中国。 但是即使台湾实行民主自治，中国仍然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在蔡英文上台后，这种声称造成很多摩擦，导致两岸对话停摆。台湾经济事务部在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和菲律宾设立投资办事处，以帮助投资者根据当地的需要在这些国家寻找项目。台湾政府为走向东南亚的小型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台北亦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帮助支付它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重大项目的建设。免签证使到赴台旅行方便，是对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利条件。蔡英文在讲话中提到，台湾与新南向政策所包括的18个国家的贸易比去年上升 20%，但是他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框架。官方数据显示，来自新南向国家的游客人数正在上升，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数下降。在截至到今年3月的6个月内，台湾高校中来自新南向国家的学生人数比去年同期的6个月上升 10%， 而中国的非本科大学生则自从2016年中期以来有所减少。台湾投资委员会去年批准了252项在中国的项目申请，比2015年下降 21.5%， 但是由于消费市场强劲以及技术和机械设备供应链成熟，中国仍然是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岸间2016年进出口总额是1179亿美元。一位台北经济事务官员今年较早时候说，印度尼西亚一直是寻找新投资项目，特别是农业项目的亮点国家。泰国亦从2010年至2015年批准274个台湾投资申请，价值 13.9 亿美元。早在2011年，大约有3500名台湾投资者投资越南，原因是中国的成本上涨，而越南则是提供优惠吸引外资。马尼拉的一位银行专业人士说，极其渴望得到投资的菲律宾亦正在积极寻找台湾公司。他说，台湾电子公司认为菲律宾是一个出口制造业基地，而医疗保健公司则可能会找到好像医院这样的合作伙伴。不断增长的消费群体则吸引其他公司，但是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可能会担心因为离台湾太近而激怒中国。北京禁止他的盟友与台北建立正式关系。柬埔寨首相洪森2月2号宣布禁止升台湾国旗。该政府两年前禁止台湾设立非正式贸易办公室。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分别在1993年和2000年后实施过类似的南向政策，但是那些政策没有成功。那几年中国投资更加便宜，来自本地公司的竞争也较少，因此吸引台湾投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毅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解读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讯息是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政府作用。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的报道说，曾经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乜嘢》一书来到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毅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当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他的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他说他理解就是现在习近平会较少优先经济，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的是政治议程，更加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个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的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 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继续以导弹试验威胁邻国和世界的同时，金正恩政权继续利用其庞大的监牢营系统剥削和压迫其人民。美国国务院最近披露了北韩这个压迫性国家内的一种名为管理所的政治监牢营。这一类监牢营的囚犯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矿井等地为这个政权劳动。一般来说，囚犯不要指望在这一种监牢营的残酷环境下生存下来。加川市政治监牢营据讲关押的15,000人全部被判终身监禁。好像北韩所有管理所一样，加川市政治监牢营专门用来将一般囚犯和那些被认为是国家敌人的人隔离开来，通过无穷的苦役惩罚他们。有些戒川囚犯深受这个政权三代的惩罚。一名囚犯家庭的三代人本身没有犯罪，亦都被送往监牢营，不给饭他们吃，在囚犯中是家常便饭。囚犯于是被迫去捉老鼠、青蛙和蛇来充饥。咸镜北道的华松地区据报道是一个完全控制区，那里的囚犯因为罪行严重程度分成三部分。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估计华松有囚犯约20,000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工程建设可能就使用了一些的囚犯。清津政治监牢营约有囚犯5,000人，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表明，监牢营和附近地区的经济互动水平已经有所加强，讲明监牢营劳动的经济重要性正在提高。美国国务院年度各国人权情况报告说，脱北者报告由于从速处决酷刑、缺少适当医护、加之饥饿，管理所内死人司空见惯。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由于饥饿和疏忽以及艰苦的强迫劳动、疾病和处决，拘押期间的死亡率非常高。声援那些苦难的北韩人民现在比以往更为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将继续为北韩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促请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塔利班的力度。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争取国际社会加大对北韩施压。中共19大闭幕，新中委公布习近平思想入党章。我们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